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我是郭婷。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多间的大媒体之后报道了伊朗最高领袖亚里哈梅内伊的死讯。路透社在3月1号引述欧盟官员说，这个是决定性的时刻，还强调地区仍然是很紧张。这类的事件政治含义很大，但是对华人来说，最实际要捉住的是风险日价如何重设，钱会流去哪里，供应链和中美贸易规则会如何改，台海风险在这种新的格局下又如何被市场提前定价。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分享的是华人应该关注的五大重点。重点一，冲突并不会自动击穿美国市场，反而会强化美元和美债的核心地位。这一轮的冲突之后的第一性原理是，当市场面对地缘不确定性的时候，资金优先稳的不是更加高的收益，而是更加深的流动性，可以执行的法治，以及能够在危机里面维持清算和融资的资产池。美国刚刚在这三点上面仍然是具压倒性的优势。宏观数据亦都被市场底气。美国劳工统计局在2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的 CPI 同比涨了 2.4%， 环比涨了 0.2%， 通胀还是可以控制到。意味着地缘冲击更加可能表现为波动上升，而不是通胀失控。更加关键的是政策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1月29号的 FOMC 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强调，政策会看数据。市场理解是，就算是外部冲击上升，美联储都不会因为情绪而乱咁加减利息。对全球金融来讲，这个逻辑的现实含义是，美元现金流资产仍然是地缘风险时期的核心防御仓位。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美元不得，而是自己资产结构里面有没有足够的美元锚。重点二，真正会搞乱市场的不是是不是喐手，而是油价和供应链预期显示美国的结构性优势来自能源和金融的两条护城河。冲突对金融市场最直接的传导通道，历来不是股市的情绪，而是能源价格和航运保险的成本。这一点在任何的中东风险抬头的时候都会出现。油价上升会通过运输、化工、塑料、食品和制造成本向下游传导。但是2026年的美国和以前不一样，美国不是单纯的能源价格受害者。国际能源署在它的2025年11月份的报告持续强调，美国作为重要的产油国和出口方的地位，令到美国在油价上行周期中具备收入和产业链的缓冲。因为这样，油价上涨会伤害一部分的消费者和进口的依赖行业，但是它也会抬升美国能源和部分工业链的现金流。这个就是为什么市场往往将中东风险的定价成为板块轮动，而不是全市场崩盘。对华人来说都是好现实，做进口批发、跨境电商、餐厅原材料靠进口的，利润会先被压扁。相反，做本土的仓储、报关、合规、替代供应链、能源服务的，生意可能多了。华人要做的不是压住方向，而是将家庭和企业的风险由单靠一条进口链转做多条路，加上本土服务。重点三，冲突之后的安全日价会抬高军工和关键科技的投资，但亦都会将 AI 和芯片的国家安全属性再推高。一个对华人的职业和投资选择更加是硬约束。这一轮的冲突的另一条主线是安全日价上升，市场会更加愿意为防务、情报、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制造支付更加高的估值，同时对供应链可以追溯 合规可审计的企业给出更加低的融资成本。从政策语言来看，美国政府近年的核心一早已经从效率优先改向经济安全优先。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2月10日公开表示，美中关系应该是公平竞争，还强调关键部门要去风险化，包括半导体、关键矿业和药品这些战略行业。这个对华人的含义很直接，未来五年最值钱的不是学历标签，而是可不可以进入这些被国家安全定义为高优先级的产业链和职位。这一类的职位不容易被周期性的裁员打穿，而且人工升得快。投资都是一样，当国家安全日价上升，市场愿意为确定性现金流和战略必需品支付日价。相反，容易取代低门槛靠外国供应的东西，估值就会压低。重点四，未来台海风险的金融含义不是在于几时打，而是台海一旦升级，美国和盟友会将供应链和金融规则改到什么程度。很多的华人将台海问题当作是纯政治的新闻，但是金融市场看的是一旦升级，哪一些行业会被纳入为出口管制、制裁、金融限制和航运保险重定价。这些工具不是临时情绪，而是制度化的政策包。国会的层面针对台湾问题和中共威胁的政策讨论在加速。美国政府国会纪录显示，众议院在今年的2月9日出现保护台湾法案的相关本文和政策的讨论，反映国会在推动对中共施压的制度化工具。在研究的层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2月17日发布的报告专门讨论川普回归之后美国对台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对盟友预期的影响。这一类不确定性本身会被市场转化为风险日价，特别是体现在半导体、航运、保险和亚洲风险的资产上。对华人来讲，最实际的做法不是在朋友圈那里辩论，而是提前将家里的资产的区域集中风险降低，将职业和企业更加多绑定在美国本土的产业链。如果不是，一旦政策包落地，财务会受到重大的影响。重点五，中美贸易的下一个阶段不是简单的加税或者是不加税，而是规则重写华人的机会是在于本土替代、合规和供应链服务化，冲突令到安全优先推到最前线，会令到中美贸易谈判变得更加好似产业安全谈判，而不是纯粹关税谈判。近期路透社很多篇的报道都显示，中美仍然是在谈判和反制之间那里拉锯。一方面，中方表态愿意对话，另一方面，美国的工具箱在调整，关税和制度议程一起推进。更加关键的是制度的层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2月26日的新闻发布稿宣布会调整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经济影响，还定了8月21日交报告的时间表。这个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规则有结构性再定价的制度路向，而不是短期的口水战。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2月10日讲去风险化的同时，都强调双方可以有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这个其实给市场一个信号，就是美国目标不是没有差别锻炼，而是将关键领域的倚靠降到去可以控制的水平。华人的机会就是规则重写的灰色地带，做本土制造替代的，做关键产业和关键零部件贸易和融资服务的，做关务和税务筹划的，都会在新规则下面得到结构性的需求。相反，如果商业模式完全是靠低关税、长链条、高外部依赖、 咁未来五年最大风险唔系市场嘅竞争，而系政策成本突然间跳升。总之呢一次嘅事件真正嘅后果唔系新闻热度，而系美国将全球风险溢价重新锚定喺美元同埋制度上面。华裔要做嘅系顺住结构走。结构系乜嘢呢？美元锚、美国本土现金流、合规同供应链服务化。关键产业去风险化，沿住呢条线配置职业、企业同埋资产。重点唔系争论局势，而系利用制度同资本嘅惯性。中医认为万病起于堵同埋虚，现代人好多有健康或者系慢性病，往往系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堵，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气血不足，人就会容易疲劳，手脚冰凉，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顺序千祈唔好搞错，先舍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掉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亏空，两者配搭，直达健康的根本。现在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瓶的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的优惠。我们已经将这个链接放在留言的顶部，快点去看看吧。中共和伊朗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这个威胁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集结，令到情势很危险。如果伊朗用中共的导弹击沉美国的航母，就会构成战争。在2月24号有消息说北京即将和伊朗达成协议，向伊朗出口 CM302 反舰导弹。 CM302 反舰导弹是一种超音速的导弹，每一枚的导弹可以带500磅的炸药，接近目标的阵用之字形飞行轨迹，对美国航空母舰和上面成千的人员构成威胁。如果伊朗用中共出口的导弹击沉美国航母，美国军事反应不只是针对伊朗，同时都会针对中共。所以北京向伊朗出口 CM302 反舰导弹承担的风险是很巨大的。实际上北京和德克兰之间有很多可能涉及犯罪的联系， CM302 导弹只是其中之一。中共买了伊朗超过 80% 的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的总量 13.4%。 中国经常通过包括经第三国转运的方式，用非法影子船来运石油作为交换。据称中共向伊朗出口了可以追踪美国隐形飞机的雷达，以及其他可以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军用传感器和武器的部件。伊朗还寻求从中共采购单兵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系统，亦叫做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这些的导弹系统可能被德克兰的恐怖代理人，就像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用来攻击客机。另外德克兰和北京还是讨论出口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反卫星武器。北京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支持伊朗持续的宣传战，还在联合国给伊朗外交的支持。据说中共的情报人员已经驻扎在德克兰，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北京和德克兰都和莫斯科和平壤在国防领域的网络作战方面合作。2月17号伊朗、俄罗斯和中共的海军舰艇原计划在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举行联合演习。一艘的俄罗斯直升机航母参加了演习，但是演习结束没多久就离开了。中共舰艇有没有实际参与还不清楚，但是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中共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参加类似的演习。 中共之所以可以在全球范围投射海军的力量，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快速增长。而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减少中共获取石油的渠道。中国超过70%的石油依赖进口，其中超过90%的石油进口是在通过海上的运输。由于美国海军对全球航运的控制力远强过中共海军，这个是中共一个重大的软肋。美国已经通过抓捕委内瑞拉的独裁总统，扣押影子邮轮船队，还向委内瑞拉新总统施压等的一系列行动，迫使委内瑞拉转向将石油卖给美国，从而切断了中共从委内瑞拉获得石油供应的途径。现在中共的这种脆弱性已经很明显。同样的情况都是适用于伊朗出口到中国的石油。中共获得石油来源越少，在全球市场要比的价钱就越高，中共政权实现经济目标的难度就越大。因为这样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中共税收的收入，降低中共用在海军造船、核能现代化和入侵台湾计划这些方面的资金来源。经济增长缓慢都可能加剧中国民众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促使他们推动自己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美国应该向中共传递的讯息就是，如果中共继续向美国为敌，美国会继续寻求切断中共的全球石油供应，包括来自委内瑞拉、伊朗和其他地区的石油供应。切断中共和伊朗等流民政权之间的石油联系，都可以增加世界上其他信奉国际法治的国家的石油供应。而国际法治正在二战之后美国通过美国治下的和平所倡导的。这项的政策支持民主国家惩罚他的专制对手。为了这样，目前驻扎在中东的美国舰队不妨在目标清单那里加入以下的选项：全面停止伊朗对中共的石油出口，或者对伊朗向中国出口石油征收关税，包括对影子舰队和非影子舰队的邮轮征收关税。如果伊朗想向中国买石油而免交关税，就应该放弃发展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的野心，因为这些武器和导弹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构成威胁。德哈兰应该专注是民主化进程。我们需要留意到这一点，在委内瑞拉，美国并没有陷入另外一场的无休止的战争。美国捉了委内瑞拉的独裁领导人，还将他们的石油资源从之前支持中共转移到支持委内瑞拉的民主进程里面，对独裁领导人进行精准打击，没收独裁政权的资产，以及将出售资产所得用来支付美国军事行动的费用。这种的模式远远优胜过被美国纳税人背负无休止的战争负担。美国纳税人不应该承担推翻外国独裁者和维护全球安全的重担。美国应该明确和北京说，如果伊朗用中国制造的导弹袭击美国航母，美国会视它为中共的战争行为。这个是一种扩大威慑的手段，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压制我们因为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而面临的核恐怖主义风险。如果中共向伊朗出售远程导弹的交易达成，来自中共的 CM-302 导弹应该在运输途中被拦截，或者是抵达之后被销毁，绝对不可以允许伊朗掌握能够袭击美国航母的武器。中共势力向德克兰政权提供支持，因为这样美国都应该对中共实施广泛的经济制裁。在过去，美国制裁的是特定的中国公司又或者个人，这种的模式明显收效甚微，通过压制中国的整体经济， 中国作为伊朗等流民政权的经济出口和技术储备的作用会被减弱，从而从整体上削弱这些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实力。从长远来说，这个会有助阻止敌对独裁政权对美国和他的盟军发动危险的袭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订阅又或者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